书接上文，
咱们前回书正说到村长冯子祥以往的历史，咱说了他跟奉天粮站的掌柜的他的媳妇叫兰花鬼混在一起了，一来二去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就被这王掌柜的觉察出来了。一开始王掌柜的不相信，认为冯子祥不是那样的人，兰花也不能干出对不起自己的事。可细心一观察发现不对劲儿，肯定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。有一次冯子祥又到了奉天，哎，表面上王掌柜的盛情款待，假装说喝多了，他留了个心眼儿。等到晚上观察着，发现这兰花偷偷摸摸到了冯子祥的住处，可把王掌柜气坏了。他决心去捉奸，结果赌了个正招，把冯子祥和兰花赌在被窝里了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，铁证如山。冯子祥显得十分尴尬，兰花把头埋在被窝里也不敢抬头了。哎，这王掌柜办事出人意料，王掌柜很平静，怒目而视了多时啊，最后说了那么句话：子祥啊，一年粮食的钱我不给你了，人明天你领走，咱俩人两清了，此后再不要来往。哎，王掌柜的办事啊还行，一不丢人。这一吵吵喊喊惊动伙计，四邻八家丢人现眼。另外他发现兰花干出这种事儿，跟自己恩断义绝，勉强下去没什么意思了，也对得起冯子祥。冯子祥红着脸一句话没说出来，自认倒霉，一年大车小辆拉了多少粮食，那是一大笔银子，拿他这抠门的人来说，真像在他心上割肉一样。但是呢，得了个大活人呢，兰花是真喜欢呢。他这么一算这个账倒也合适，所以第二天带着兰花坐着车回到冯家崴子，人们才发现他领来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，怎么个来历旁人不清楚。冯子祥在家里是一把手，回来把这事儿跟老伴儿说了。你说他这个老伴儿真是夫唱妇随，一点反感都没有。老太太笑脸迎接这小妹妹，把兰花让进家中，腾出房子来。那他俩处的还真不错，兰花也就一心一意的跟冯子祥过日子。那他毕竟年轻啊，长得漂亮，跟原来冯子祥的夫人没法比呀。尤其在奉天经历多见得广，不管吃的还是穿的戴的，他都讲究啊。在这方面冯子祥也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儿，心说年轻人嘛，吃点喝点也无所谓，干脆我再破费点，风风光光的举办婚礼，省着偷偷摸摸的。撒下请帖下了通知，飘良辰宅吉日跟着兰花举行了婚礼。你说谁不打他的溜须，四乡八镇来祝贺的人能有好几百号。其实说破费啊，没破费着，冯子祥一点都没亏本，各地上礼的那个钱呢，远远超过他举办婚礼花的钱。要不怎么讲就会做买卖呢，人也得着，钱也落下来了。哎呀，这回明媒正娶，没人不知道的。本来这日子过得不错，可是不到一年的光景，这兰花投了大辽河。 啊，大伙就莫名其妙，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他怎么的兰花投了辽河了？有知的内情的，有不知道的。人生这一辈子不太容易的，咱还说这兰花，虽然他一心一意的跟着冯子祥过日子，但是他过去的习惯，爱打扮，平常也是花枝招展，擦粉抹胭脂，把那头梳的光溜溜的，这玩意儿他就招风。他们冯家崴子有一个流浪汉，咱说过了，叫瞎冯武。这瞎冯武那年还年轻，还没瞎，他也不是说瞪眼什么也看不见啊。那阵呢，正在冯子祥家里当长工，这瞎冯武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也是寻花问柳，每年挣点钱都跑到奉天送到窑子里头去了，专门在这上花钱。虽然一个人过日子，一点攒钱都没有啊，穷着叮当山响。他不注意旁子，就注意长得姿色好的女人。要按辈分来说，他管冯子祥叫三哥。他一看三哥娶了个小三嫂，哎呦，这小嫂子长得真标致啊！从他看见的第一眼，晚上他睡不着觉了，净打歪主意，怎么能占着点便宜呢？晚上睡觉胡思乱想。因为他是长工，后来他包了个活，往上房内宅送水，就挑的那凉水。哎，这虾武挺高兴，有时候呼哧呼哧呼哧就忘记累了，把那水缸都挑的满满的，盆碗里全是水。什么意思？他挑水多了占时候，能多看几眼兰花，能搭个几句话，就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有一次他挑水进了院里，一看兰花干嘛呢？在那洗脚呢。他一看兰花这双脚，他就迷住了，这小子更胡思乱想了。到歇晌的时候，旁人都睡觉了，下午睡不着，偷偷摸摸溜到上房屋里的滋溜，钻到兰花屋去了。正好冯子祥有事出门没在家，这小子想占便宜，上去把兰花就压在身子底下，跟风里呀，不管天不管地，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，兰花挠他蹬他打他，惊动了上房屋里人了，人们过来把虾武给掐不住了，有人给冯子祥报了信，冯子祥回来了，那能饶得了这虾武吗？这顿胖揍啊，把虾武打得没地方躲没地方藏，后来绑一头跳到井里头了，总算别人手快，从井里头把虾武给掏上来了。虾武就这顿揍，揍的趴了俩月没起来，心里头窝囊一股火，眼睛好像没瞎了。等后来好了之后，眼睛倒看见东西了，这眼圈都是烂的，所以人们才给他送个绰号叫瞎冯武。那冯子祥不是好脾气，一开始非要他的命不可，俗人求情，后来冯子祥一考虑，没出五福的哥们儿，算了吧，好在也没怎么地，就手下留情，没要他的命，但是把这瞎冯武逐出门外，这长工也当不成了。通过这事儿之后呢，兰花又羞又恼又害怕，病了也有一个多月，等好了之后，这冯子祥一反常态，不像当初那么爱这兰花的，一想这事儿，他心里的膈应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又没看见，总觉着这兰花的身子可能属于他人了，他也不上兰花这屋里头来了。兰花受到空前的冷遇，也是越想越窝囊，不到一年哭哭啼啼，趁着冯子祥一家人不知道，绑一头扎进大辽河自杀了。这件事冯家崴子、田家铺子、 方圆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的。那么说兰花死了就完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就在冯子祥50岁那年，他老来开花，过了年正月前用车又拉了一个更年轻的18岁的黄花大闺女，拉到家里头做了3房夫人。有人说花钱买的，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不如说是赌场上赢来的。就说这冯子祥啊，别看他那么吝啬小抠，每一年他要上赌局耍几天，而且也舍得下注。为啥呀？因为他心里得有底，10回得9回赢，顶多输一次。他手气非常好，每年都挣点零花钱，那年50他也不例外。到赌局里这一赌他赢了，可有赢的就有输的。离这冯家崴的5里地叫高家铺子，高家铺子的富户叫高的下巴，这下巴大，输红了眼子。最后跟这冯子祥打赌，两个人单独要赌一场，这注下的可不小。这高的下巴把应有的东西房产地契全输给冯子祥了，最后一狠心把18岁的闺女也押上了。冯子祥说好，再玩一把，扒着一翻牌，冯子祥又赢了。高的下巴不能说话不算数，两眼发直啊，就这么的把姑娘输给冯子祥了。冯子祥当着众赌徒的面趴在地上给高的下巴磕了3头，称岳父老泰山，套着车把18岁的闺女接回家里头。这高的下巴没脸见人呐，就在当天服鸦片自杀而亡。要说这个赌没有好结果，高的下巴那样死了，女儿落到人家手里头了，18岁的闺女跟50岁的老头能过得一块去吗？所以这姑娘天天哭。尽管如此，这冯子祥有手段，会哄人，家里又有钱，百般的温存，百般的疼爱。没说嘛，他老伴也不干预，拿这3房的夫人当小妹妹，一来二去，日久天长，这丫头就安下心来了。她转过年来为冯子祥还生了个小子，只有孩子就是连心锁，把这丫头就给锁住了。打那之后安下心来，一心一意跟冯子祥过日子。冯子祥把家业全交给他了，他在家理财还条条是道，所以乡亲们都传说冯子祥是冯大花爷，但以往的介绍就是这花花事儿。还有一个绰号叫冯大横爷。这冯子祥啊，也不光花心，也不光抠抠，这家是个茬子。从年轻那会儿起，说打就浪，瞪眼就打人。他16岁那年，咣这一拳头把邻居也是财主的一个儿子眼睛给打瞎了，为这事动了一场官司，他们家花了3晌地平息了此事。冯子祥叫他爹揍的1个月都没下来地啊，那他也改不了。要年轻人一动武，一般人到不了他眼前，他手黑，哪儿要命他打哪儿，就这玩意他占便宜。还有一次在赌局，他遇上一个赌徒，这赌徒也是个茬子，俩人针锋相对，这赌徒输了，最后一狠心把裤腿一挽，把腿肚子那肉擦一刀拉下一条来，没半斤也差不多，啪叽扔到冯子祥面前，我压这条肉，其实这叫讹人呢、 联保局的掌柜的在那些赌徒吓得俩眼发直，气儿都不敢出。冯子祥反倒从容对待，好，我陪着，我输了也给你同样一条肉，指定分量比你还重。结果这一把冯子祥赢了。哎呀，那赌徒窝火带憋气呀，连面也不敢露了。这种事说来是笑话，您听不少笑话，赌局里常出这种事，这冯子祥就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冯子祥创牌子的时候，正好日俄战争，日本子跟大鼻子打在一块儿，在哪儿打？在中国打。你说这不欺负人吗？中国政府还表示中立，不介入战争。这大鼻子跟小鼻子在辽东半岛是战火纷飞，中国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。尤其这大鼻子那阵儿把冯家崴子给占了，这大鼻子生性啊，见着年轻的妇女、老年的妇女是一个也不放过，一路糟蹋，也闯进冯子祥他们家了。冯子祥那阵还小呢，年轻。冯子祥的姐将大鼻子给逮住了，落到屋里头扒衣服，这要强行无礼。冯子祥可不干了，一伸手把镰刀抄起来了，嗷一声闯到屋里头，其中有一个大鼻子后脑勺对着门，毫没介意，正好冯子祥进去一镰刀把这大鼻子脑袋给烧下来了。炕上还有个大鼻子，一看不好，刚要抄枪，冯子祥噌就窜到炕上去了，一个破绊把这大鼻子绊了个跟头，从炕上摔到院里去了。您说多大的劲儿！紧跟着冯子祥挥起镰刀来，插着一刀把大鼻子的鼻子头给削下去了，紧跟着又两镰刀把大鼻子脑袋给烧下来。这大鼻子呢站脚未稳，第二天天没亮就撤了兵了。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没人深究，就过去了。别看过去了，乡亲们都知道这事儿。冯子祥把两具尸首扔进大辽河喂了王八，远近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知道冯子祥是个茬子，真手黑敢下手。所以有人见着冯子祥无不惧怕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真玩命，别人就惧怕无分，这牌子撞出去了，所以有人又称他叫冯大横爷，那不是一般的人。所以冯子祥这一生既活得轰轰烈烈，也有些难言之隐呐。咱说了半天，闹了归期，还接着前文，德双的娘带着德双和玉儿要找的就是这个冯子祥，他又是村长，又是族长，又是老的辈儿，过得也最好，人说话也响亮，不找这样的人找谁呀？按辈分来说，德双他娘还得称他一声三叔，德双管他叫三爷。等到了门口一看，他家的门楼是最红火最辉煌，高大的门楼，门前还有一对狮子，人是出来进去的。有人到里头一报信，冯子祥告诉他进来吧。德双的娘领着俩孩子来到二道院，先把衣服再次收拾收拾，挑帘进了屋了。就见冯子祥在太师椅上端坐，他在家里穿的是十分朴素，穿着长衫，系着腰带子，下面圆口的布鞋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个儿不算高，但俩眼特殊的那么亮。别看六十来岁的人了，身体倍儿棒，说话都带金属般的回音。哎呀，德双他娘又恨他又怕他，恨他什么呢？家里摊了事儿了， 老爷们二儿子死在青沟里了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把河西无赏好地就卖给了这个冯子祥。冯子祥花钱不多，把这便宜就捞到手里头了。作为本族的老大辈儿，有这么干事的吗？这不叫乘人之危吗？所以德双他娘每当想起这事儿，就恨冯子祥，但是呢还得仰仗着人家，有一线之路不登这门口。卖了地之后，两家没有往来，今儿是第一次耐着性子过来见着三叔行了礼。德双和玉儿呢过来叫了声三爷，然后往旁边一站。冯子祥看了看侄儿媳妇，有事儿吗？三叔，我来求您来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凡是我能办到的，是这么回事。德双娘和德双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讲说一遍。冯子祥一句话没说，眯缝着眼睛听着，手里托那对球来回滚动，嘎楞嘎楞嘎楞嘎。哎，转悠转悠，这球不动了。再看冯子祥，把眼睁开了，把球放木盒里头，豁然站起。侄儿媳妇，别说了，不就这事儿吗？你放心，包子三叔我身上了，冯家崴子的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冯家崴子的人，谁敢动老冯家的人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来人，来个长工，老爷敲钟集合。侄儿媳妇，走走，跟我出去的。看来冯子祥真就动了真格的了。村中心有棵老柳树，上头挂了一口大钟，这钟什么年月留下的不清楚，本村子有事就敲钟。再看手下的人就敲开钟了，咚咚咚咚。冯家崴子立下规矩了，钟声一响就是有紧急的事儿，各家各户起码得派代表到大钟底下集合。人们一听这钟声，知道有紧急的事儿，从四面八方往大柳树下集合。时间不大，牙牙叉叉有好几百口子。再看冯子祥拔着胸脯迈着大步，咚咚咚咚咚，你看六十来岁跟小伙子一样，来到钟下。大钟的旁边也不知哪年月留下一块上马石，能有一米来高。冯子祥两步登上上马石，当众宣布命令。